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给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正文部分。那我们从耶稣的出生开始讲起，这是我们的第一课。那我们一共用13堂课的内容来完成这卷书。那这卷书的主题呢，是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所以它的主题思想就是介绍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君王。那我们在介绍之前呢，要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读这卷书，或者说这卷书当时写的时候他在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的话，就知道怎么阅读这卷书。那马太在记录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这个马可福音了，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写这卷书呢？因为我们要知道，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说，外邦人想知道的就是彼得讲到的那个部分，那就是马可给大家介绍的。那彼得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家一听说哦，原来这回事，我就相信了。但是犹太人呢不是这样，犹太人因为他一直有旧约做他们的这个主要信仰的背景，而且他有这个文化历史，有他的律法历史。那犹太人信耶稣呢，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耶稣呢生活在我们当中，他我们世世代代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又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又让我们感觉到他呢更像另外一个人。那像谁呢？就像他们在旧约里面呢所读到的那个预言要来的那一位，特像。所以他们脑子里就产生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呢？那这个问题由谁来回答呢？很显然外邦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谁来回答呢？马太，耶稣的这个弟子马太呢，就知道说我要给犹太人写一本书来回答犹太人的这个困惑，耶稣究竟是谁。那这就是我们读通马太福音的这个最基本思想。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读，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的写作呢，他就是一直在证明说耶稣呢就是他们救援中所要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救世主。那这就是他的写作的基本思想。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旧约引用，说耶稣这个事情呢和旧约那件事情是一样的，是对那个事情的应验。那这就是读懂他的主要的这个钥匙啊。我们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往下读它。那我们在读之前呢，来讲第二个我们需要的背景知识，就是家谱。其实对我们家中国人来说，家谱呢并不陌生。我们中国人的好多大家族里面呢都有过自己的家谱，有的甚至到今天都很完整。但是家谱呢它有两种记录方法，那一种记录方法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我们有一个家谱写在纸上面，我们可以打开看。那这个呢是在有文字和记载的条件的纸后才会有的。那有文字记载纸前，人们的家谱是怎么传下来的呢？当然是口传的了。但是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墓地，或者叫祖坟。那如果说我们对于今天有一些大家族的话，你会看见他们家世世代的这个祖坟里面，你可以看到追溯到他的，比如说上一代人是谁，再上一代人是谁，再上上一代人是谁。所以呢，记载家谱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以墓地的形式来记载的，那就是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一下。那比如说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以撒、雅各和约瑟，那这三代人圣经当中呢都有他们葬礼的详细记载，记载了这四个人三代的非常伟大宏伟的葬礼。那我们在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列王时期呢，也可以读到说，凡是这个犹大国南边的犹大国的这个君王，他都会写一句，这个人呢死了以后葬在大卫的城里，那就是他是有墓地可查的。那北国的以色列呢，我们知道因为是叛变以后成立的，他不是这个正宗的王室血统传下来的，所以北边的以色列国的君王死了以后呢，就上圣经的写法是与以色列的诸王同睡。所以你能看到呢，以色列历史当中他的地上这个就有他的一个大卫的这个大卫的城，这里面就葬着历代的这个犹大国的君王，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们中国人也能理解这个。那还有一部写在纸上，那圣经中写在纸上的家谱是怎么写的呢？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记载， 一直记到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来说它是非常讲究的。那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理解啊，要知道家谱是追溯一个人的这个历史。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今天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呢，发现家谱呢很难读懂，大家读两句就睡着了，就觉得这个人和我没关系，这个人这个名字有这么难读。那为啥我们读起来那么困难呢？原因是他的家谱不是我们的家谱。如果我自己读我的家谱的话，那我就会感到很亲切，我会知道说啊，我爷爷是谁，我姥爷是谁，他们曾经怎么样，然后我有多少的这个亲戚朋友，都会从里面读得到。我们家族里面发生过什么样的重大事件，我一读呢，我觉得挺亲切。那么怎么读懂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你要把自己当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和耶稣基督是一家人，去读耶稣的家谱。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会有兴趣，就能读得下去。所以这是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之前呢，了解的两个基本问题啊。第一个，我要知道马太是要告诉我们回答犹太人的问题，这个耶稣究竟是谁，这个人咋这么奇怪呢？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谱很重要，所以一个人的谱系，你的姓氏怎么来的，可以追溯到你的历史。那我们现在开始看。那家谱呢，从看耶稣的家谱看，四本福音书不是每本都详细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只有马太和路加福音对耶稣的家谱呢记载的比较详细。但如果你细法的把这两卷书记载的内容做成一个表格，然后看一下这两个家谱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家谱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马太福音呢是从约瑟家谱开始到大卫王，那大卫呢生的儿子呢叫所罗门，那所罗门再往下呢就雅各、约瑟等等，一直到约瑟是这个玛利亚的丈夫嘛，也是耶稣在地上的父亲。那你就看到他的记载呢是从父系这样记下来的。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呢是从母系记下来的。那大卫的儿子呢不是从所罗门开始，而是从拿单开始，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这些生生死死的一代下来，最后一位呢叫西里。那西里是谁呢？西里实际上是这个约瑟的老丈人，也就是玛利亚的父亲，也说相当于约瑟的老丈人。所以约瑟和玛利亚作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父母，那他的家谱是父系和母系，那这两卷书里面记载的很清楚。那我在右边给大家放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供大家参考，有兴趣的人回去一个一个去看，那个圣经里面这些人物都出现过，如果大家没有太多兴趣，知道一下就好了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开，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的。他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两个冒号，一个冒号告诉我说下面列的就是家谱。那这里面出现三个人的名字，一个亚伯拉罕，第二呢大卫，第三耶稣。那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读这些东西的时候，读完就觉得说啊，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这个系统下来的，是大卫这个系统下来的，名字叫耶稣，仅此而已。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读这个对他们意义重大。为啥呢？因为这里面有两卷书的背景资料。那第一卷书呢就是创世纪，也摩西五经里面。那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上帝立约的时候呢，其中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说，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呢极其繁多，国度呢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我要与你跟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定，做永约，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神，我也要呢将你现在的居住之地，也就是迦南地，赐给你作为你永久的产业。那这段应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呢应许了一位君王。那这个地方这背景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马太要这么写了。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这么一写就把耶稣归入他这个君王系谱里面去了。那还有一个第二个背景，那就是以赛亚书。 犹太人呢非常尊重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因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呢要赐给我们，正确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正确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里面有句话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所以马太就写了这一段说大卫的子孙。那后边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这个人的工作性质是基督。那基督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所说的弥赛亚，也就是我们今天中文通俗的翻译叫救世主。那你现在看到这三句话的时候，这一句话里面三个人，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写了吗？因为他有非常浓厚的旧约背景，他是亚伯拉罕神所立定的，他是大卫的子孙直系亲属，出于皇室血统。那这样你去解读下面的耶稣基督，大家对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有很深厚的背景历史，这就是马太为什么这么做的。那么我们下面就看他的家谱。那马太在记载家谱的时候呢，详细的记录了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这一段过程，但是呢他特意的把这一段过程呢分为三段来记载的。那他每一段呢他用了一个十四代来做记述。那这个十四代很显然不是按照年代所说的十四代，而是按照他在神面前的这个人口代数来算。所以你算年的话，有的一千年，有的只有几百年。那他记载的第一段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那这一段里面你去读的话，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呢生他们，从他马士生了这个儿子叫法勒斯。那法勒斯呢又生了希伯流，希伯流呢生了亚兰，亚兰又生了亚米纳达，亚米纳达呢又生了拿受，拿受呢生了亚门、撒门。那撒门呢从这个瓦合生了伯阿斯，那伯阿斯呢从路德生了俄必德，俄必德呢又生了耶西，那耶西呢就是大卫。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里面呢，如果你算年代的话，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时间差不多有1050多年的时段。那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大卫。那我们中国人其实对数字呢也挺敏感，犹太人对数字也很敏感。大卫这个词呢在犹太希伯来文当中它是以 DWD 来缩写的。那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字母呢同时又和数字是比较匹配的。那 D 是4号，那 W 是6号。那把这个 DWD 加起来呢就是14。那犹太人玩这种文字游戏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并不大清楚。那么在这一段记载当中，这第一个十四代当中呢，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是他玛，他玛呢我们知道她是犹大的儿媳妇，这个儿子呢叫尔，是尔的太太，她是一个迦南人，她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亚伯拉罕的直系亲属里面的，是一个外邦人。那第二个呢叫喇合，喇合呢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个妓女，她是一个迦南人。那第三个呢是路德，我们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路德记，记载的就是这一位路德，她是一位摩亚人，她是这个勒阿米的媳妇。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三个女人。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强调的不是她们的名字，我们一会儿详细的说说这几个女人。在这儿我跟她说的是马太记载的方式，你会发现马太记载其他的这个男性的时候说谁生了谁，但是他在记载这三位女性的时候呢，他说从这个女人生了谁。那这个记法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他是犹太外邦人，是从外邦人嫁给犹太人以后所生下来的孩子。那这是这一点我们在读家谱的时候需要看到的啊。我们先放到这儿，我们到最后再把这几个女人一起来放在一起来看。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她的第二代。 那第二个第二代呢，是大卫王到这个王朝结束，最后一个君王叫耶哥尼亚。那这一段呢，就是以色列的王朝历史，王朝从大卫王的第二个君王，从所罗的建立一直到最后的王国。那这一段时间呢，差不多有420多年。所以你能看到第一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有1000年，那第二个十四代呢只有400多年。所以你明显看到他的画代不是按照时间来画的。那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所罗门呢生了罗伯安，那罗伯安呢生了亚比亚，亚比亚呢生以撒，以撒呢生了约沙法，约沙法生了约兰，约兰生了乌西亚，那乌西亚生了约坦，约坦生了亚哈斯，亚哈斯生了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了 约西亚。那百姓呢就迁到巴比伦了，那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们，这些人呢就被掳到当时的巴比伦去了。那这一段历史其实并不光彩，他的君王有一个辉煌，有一个衰败的时候。那这里面同时注意有另外一个女人出现，这个女人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大卫王从人家洗澡的时候把乌利亚的妻子给占用了，成为自己的妻子。这个女人叫八十八，她是乌利亚的妻子，是一个赫人，也是一个外邦人。她的记载呢和前面一样，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个记载方式是一样的啊。那么再下看第三个第三代，那第四个第三个十四代的话，他是从被掳到巴比伦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这一段时间呢差不多有580多年，如果算一下那个年代的话。那这一段当中呢，他说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索罗巴波，索罗巴波生亚比玉，那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萨都，萨都生亚经，亚经生以经，以经生以利亚撒，那以利亚撒生马代，马代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呢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那这一段里面呢有两个人物我们要注意啊。那一个人物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你从这儿可以看到，他是生在外邦的犹大支派里面的君王，皇室血统的一位。那这一位呢就是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回归的时候，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带着犹太人回归的所罗巴伯。他当时的身份是省长，犹大省的省长，带着这些犹太人从这个被掳子弟回到应许地耶路撒冷。那么回来干什么呢？建圣殿，建围墙，建这个祭祀制度。那么他的政治领袖就是所罗巴伯，所以这个人呢他是皇室血统正统的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君王继承人。那第二个人物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叫玛利亚。那这个人在圣经当中也很熟悉，这个女人呢不同于前面的女人，她是一个犹太人，她是约瑟的妻子。那他的记载方式还是一样，那称为基督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个记载方式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是有区别的。那这里面呢，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他不是这个遗传学上的耶稣的父亲啊，他只是在世他们称为父亲。那这是马太对家谱的三段记载，把它分成三个十四代记下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到大王朝，王朝期是一段，从王朝期被结束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分为三段，14个代，把它记下来。那这样读的时候挺容易。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把这几个女人的放到一起看一下，这个其实对我们有一些故事可以说的。一共呢有四个女人，在这个都是罪人。如果你看这四个女人的话，都是罪人。他玛，犹大的媳妇，犹大的儿媳妇，最后呢和犹大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从关系上讲的属于非正常关系，对吧？很乱，是吧？他从肉身而生，很显然这个是肉身而生。那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在圣经当中被如此的记载在家谱里面呢？ 我们知道当时的习惯是，当儿子死了，那么小儿子呢长大以后要把哥哥的这个嫂子娶回来，为自己立后，为家庭传宗接代。结果呢，犹大没有这么做，所以犹大这个儿媳妇他玛呢，就因为这个事和犹大过不去。那么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我就发生了一段故事，读那段故事你就知道，他玛是一个遵从犹太传统的外邦人，他很注重这个。他说，你只按照犹太传统，你得把我娶回来啊，你不能好家伙，你的大儿子死了，你二儿子长大不要我了。所以他和他犹大找回来，那就知道这是一个非正常关系的外邦人进入了犹太人的家谱。那第二个，喇合，喇合是耶利哥城里面那个妓女。这个妓女其实用身份，她也不是一个这个被人尊重的，也是个罪人，用关系她也是一个非正常关系，而且又是一个迦南人。那这个人为啥要记载在里面呢？我们知道当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城，防守非常坚固，所以他就派了好多的哨兵要探子去探一下，说这个城到底怎么防守的，我怎么攻才行。去了之后，这些探子呢就和这个接洽的人就是喇合。那喇合最后呢就讲了一句话，说我看到了神把这个城交给你们了，我看到了你们的神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你们赶快从这儿出去。那有一件事，等你们夺城以后呢，求你拯救我，不要把我扔了。这就是喇合看到一点，喇合看到什么？看到了耶和华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你要看到神的作为比你身份是什么更重要。第三个女人，路德，我们都熟知路德记那一段。因为耶路撒冷出现饥荒，那么挪阿米和她的丈夫就带着这个儿媳妇儿子们都下了埃及去了，下到这个摩崖地去了。结果呢，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就剩下婆婆和两个儿媳妇。那结果其他儿媳妇也走了，这个路德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你到哪我就到哪。就是这样一位儿媳妇跟着婆婆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呢和这个犹太人和他的这个接续人结婚，生了孩子。所以路德的品德是什么？她看到了她婆婆的神，她丈夫的神就是她的神，是主管天地的神，说你到哪我就到哪，你在哪死我在哪死，你在哪活我在哪活。那这是她的一个特性。88，第四个女人，这是大卫王的一个将就的太太。那大卫王因为起了邪心，是把人家的太太给这个占用以后呢，又设计杀害了人家的丈夫。所以他在这个女人身上，大卫一口气违背了摩西十诫里面的5条诫命，无一例外，5条诫命一口气全部违背了。按道理说，这是一个非正常关系的外邦人，但是呢，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这个人为啥要记载在圣经当中呢？大卫为这个人做出了悔恨他一生的这个悔改的诗歌。那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会读到大卫在为这件事情忏悔，他为此付出了他自己的儿子的代价，所以这个人呢也记载在圣经当中。那这四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罪人，都是非正常关系，都是外邦人，所以他们所生的后代呢都是因肉身而出的，从肉身出的。说这些孩子虽然他是大卫君王家谱里面的人物，但是他们生出来的后代没有一个能把这个国家能把这个民族拯救出来。你看到这个吗？没有一个能沾起这个职责。那我们看到第五个女人，就是这个犹太人，她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你说她是不是罪人？她也是个罪人，对吧？她和关系正常吗？她和约瑟是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她这个孩子从哪来呢？从圣灵生的。所以呢，她这个孩子和其他女人的孩子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她是从圣灵而生，能够拯救这个民族，拯救全世界的一位。这就是她的区别。所以这五个女人在她的家谱里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前面这四个告诉我们，你的出生不是你和神关系的决定因素。 你和神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你必须要从圣灵而生。如果你不是从圣灵生的，那一切都是枉然。那我们知道后来的使徒的教导里面不就这么说的吗？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重生。什么叫重生啊？不是说我们回母腹再生一次，那叫从肉身生的。我们要从属灵上生一次，从圣灵重生一次。所以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儿女，和基督的这个关系就搞上了。那这样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管我们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不管我们以前有多大的这个过犯，只要你从圣灵生的，你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家谱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你的信仰和你的身份没关系。你的信仰不是按血统来的，你的信仰是按属灵的，圣灵而生还是由属事而生、肉身而生来决定的。那我们刚读完马太这个罗马书，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不要认为你是亚伯拉罕生的，你就是神的选民了。不对，神应许的、神拣选的才是。那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家谱。那再往下看呢，你就会看到马太开始记载耶稣出生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和旧约的一些事怎么对应起来，那这一部分只有马太做得非常好，因为他要告诉犹太人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位耶稣就是我们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那这就是他的写作目的。所以我们要看第一个预言啊，第一个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便从圣灵怀孕了。那这件事让我们这个现在的人看是很不合情理的，对吧？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怎么可以怀孕呢？那圣经说她从圣灵怀孕。那她的丈夫约瑟呢，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一段经文记载，你会看到马太的思维模式吗？他说看见没有，童女怀孕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先知说过，现在来了。那我们的先知谁说的呢？以赛亚说的。那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你就可以读到以赛亚说，大卫的家啊，你当听，你们使人厌恶还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你吗？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说的。那以赛亚说的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到这个写作的时候呢，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多年，以赛亚在世的时候。那你想想，至少700多年过去了，所以700年前就讲了这件事情，现在来了，一个童女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以马内利。那这个故事大家都懂。那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以马内利这个字的含义，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搞错了，我们整个就把信仰搞错了。以马内利翻译成我们今天的中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句话我们人人都懂，但是我们的中文读出来呢，好像你看不到它的含义。那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呢，它每一个字都有个重音，这个重音在哪呢？在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才是重要的。当然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你信有神，这不叫信仰。你信有神和你有关系，对我来说也不是信仰。只有信神和我有关系，他是我的神，那才叫信仰。所以以马内利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为啥马太在这儿说呢？他说童女怀孕的这个人太重要了。你们以前见过吗？没见过。以前他和你有关系吗？没关系。现在这个人和我们有关系，他要干嘛呢？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 这就是马太的目的。所以我们读懂这个字，我们大概就读懂马太要说什么。他说以赛亚说的那位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位，这是第一个应验。那我们看第二个应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呢，耶稣就生在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呢从东方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子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特来拜他。那希律王听见呢就很是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那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都城中岂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们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你会看到马太的记载模式了吗？他说现在这一位伯利恒出生的这一位，我们以前的先知说过，那这位先知是谁呢？我们翻开米迦书的第五章，你就会看到米迦书的第五章怎么说的。他说伯利恒以法塔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当中做王的掌权的，他的根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一切的神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说这一位先知说什么？在伯利恒要为犹太人出一位大牧者，这个人将来要喂养他的羊群。那现在呢，马太就说了，他说这位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到马太这个思路吧，很容易明白。那这个地方给大家解释几个问题啊。一个关于这个博士，我们经常有人认为说东方的博士那一定是我们亚洲人，或者说是我们中国人，有的人甚至说是其他人，其实大家都搞错了。这个东方的博士只能说是犹太人住在东方，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亚细亚地区，那亚细亚地区土耳其的这个东部嘛，那这个东部的人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或者伊拉克这一带都属于这个东部，对以色列人都属于东部，他不是外邦人，他是犹太人。因为先知书犹太人读，所以犹太人就知道说，哎呦，我们要关注一下大卫家族里面这个君王啥时候来，他要来的话有什么征兆，我们要注意这些征兆，看到一些征兆了我们就赶快去找。犹太人他关注这个，我们这些外邦人哪关注这些事，对吧？我们不关注这些事。所以这个博士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第二个要看星。那好多人呢用这句经文来说圣经呢对星象学很支持，这个也是错误观念。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星象学是什么？我们用星象来判断未来。你会发现圣经里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说因为耶稣基督在那儿了，而这个星才去带路，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圣经并不支持星象学，只能说他为这几位博士专门把基督的星挂在天上让他们看得到，让他把他们带到伯利恒来，让他找到耶稣的所在地，从仅此而已，他和星象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当这个事情一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希律就有点着急了。希律为什么要不安？耶路撒冷的人为啥不安呢？因为他讲这件事太可怕了，如果这件事真的是像旧约里面说的是他们的弥赛亚的话，那是大君王，所以当官的害怕，对吧？百姓也害怕，害怕有大征战，有什么问题会来，所以他就赶快说基督在哪呢，赶快去找。结果他们说伯利恒，找到了吗？找到了。那我们这一段预言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现在我们看第三个预言，他们去了以后呢，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从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熊掌这孩子要出面他。约瑟呢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往埃及去了，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会看到这写作格式吗？一直重复这个格式， 那这位先知是谁呢？何西阿。如果我们读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何西阿是何许人员？公元前750年到715年时候的一位先知。这位先知那时候就说了要从埃及把他的儿子召出来。那耶稣不是生在伯利恒吗？怎么到埃及去的呢？就是上面记载这一段。因为当时的君王是希律，希律呢一看这家伙生个王出来，那我怎么办？把所有的孩子都杀了，所以就把他赶到埃及去，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那这就应验了耶稣为什么要在埃及要待一段，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应验，说希律王听见博士们把他愚弄了，博士找着这个耶稣以后，他送了礼物就跑了，没回去告诉希律王，所以希律王很不开心，就非常发怒。他说才能将伯利恒的城里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像博士说的那个详细的描述，凡是两岁以内的全都杀了。你看到希律王的性格吗？他这家还了得，一个君王来了，那我这位怎么拿走？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部杀了。我们读这个你就知道，以前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生过一段事？摩西那个时代也是埃及的法老要把两岁的孩子全杀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又一次重复了，但希律王要把那时候两岁的男孩全杀了。那这句话呢，就是要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拿杰哭他的儿女，不可受安慰，因为他都不在了。那这位先知马太直接就点出来了耶利米。那耶利米书的31章里面有一段记载，说耶和华如此说，在他玛听见嚎啕痛苦的声音，是拿杰哭他的儿女，不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句话在讲什么？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名，叫拉杰。大家知道拉杰是谁吗？雅各不娶了两个太太吗？娶太太的时候，雅各喜欢他这个拉杰，拉杰是妹妹，他的姐姐呢叫莉亚，所以他娶媳妇的时候，让他舅舅给骗了。他本来喜欢拉杰妹妹，结果他舅舅把他的姐姐莉亚嫁给他了，所以呢，雅各为这个事服侍了他的舅舅七年，所以他很不开心。但是呢，雅各就喜欢这个拉杰，他不喜欢老大。但是呢，拉杰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约瑟，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个呢，便雅悯。那生完便雅悯以后呢，拉杰就因难产而死，就死掉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雅各最疼爱的这个小媳妇，给他说，这个人在嚎啕痛苦，哭啥呢？他的孩子死了，这是不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所以作者特意用拉玛嚎啕大哭的声音，是雅各最喜爱的那个太太在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不在了。说这件事情呢，悲哀到什么程度？就像今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嚎啕大哭，哭什么？哭他们两岁的儿子被希律王杀了，因着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所以你能看到是一件悲哀的事，说这是一个先知提前就应约好的，所以你们不要为此感到诧异，这是先知在公元前600多年就说过的话。我们看第五个应验，拿撒勒人。我都知道耶稣是拿撒勒人，为什么把他叫拿撒勒人呢？说希律死了，主的使者呢就去埃及告诉约瑟说，你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以色列去，因为要杀害孩子的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约瑟呢就起来把小孩和他的母亲带回以色列，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显现，便到加利利的境内去，到了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拿撒勒这个概念呢，在圣经当中好多的这个讲道中，你们大家可能听不到这个概念。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陈述一下，为什么先知说拿撒勒人，耶稣是拿撒勒人， 这个先知的预言，你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拿撒勒这个字在旧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你没出现过，你怎么知道呢？这个地方就要看一下我们文字上的区别啊。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记载，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说，从耶西的本发出一条，从他的根生出子，枝子来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有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我们下面就不读了，这地方说了一句话，说大卫的根从他要生出一根枝子来。那这个枝子这个词呢，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拿撒勒。拿撒勒的这个含义就是一个树枝，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一根杖。那第二段经文在民数记的第24章里面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心于以色列。这句话是谁说的？旧约当中有一位很坏的贪婪的先知叫巴兰。巴兰一生当中就说了一句正确的话，就是这句话，他说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心于以色列。那我刚才读到了，有心出于雅各，看到了吗？就是刚才说的耶稣基督之心降临在地。那有杖心于以色列，这个杖指的是谁？那个杖的含义就是拿撒勒。所以拿撒勒这个词的含义就是一根树枝，或者是一根拐杖，或者一根权杖。那这么一读呢，你就会发现先知有没有应验？先知有应验。以赛亚说过，民数记里面的摩西记载过巴兰先知的预言。所以你能看到今天在拿撒勒城里面生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就是你们以前所应约的那根杖那颗星。那这就是马太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记载。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基本情况，看一张地图。那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是希律这个王做耶路撒冷的王。那希律王呢，死于公元前4年，那耶稣呢是降生在公元前6年左右。那这个希律我们要了解一下，希律不是罗马人，他是以东人，他是一个商人，他用钱财呢从罗马政府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管理权，所以呢希律当时被称为罗马政府的分封王，就是被封的那个君王，他并不是罗马的直属亲属管辖，他是买来的，所以他是一个以东人。所以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所以以东人呢，他对这个犹太人这个历史很清楚，所以他很关注这个君王的来临，也就会影响到他的执政。那他在公元前4年3月份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是刚才先知告诉这个约瑟说，赶快带着玛利亚和孩子回家吧。那回去的时候呢，他死了，希律死了。那希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亚基老，是管理耶路撒冷地区的，他是希律的儿子，比较残暴，他是主后6年呢就被废掉了。那他的另一个儿子叫安提帕，这个安提帕呢是管理耶路撒冷北边的，也就是加利利地区的希律的儿子。这个儿子呢比较温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说，因为亚基老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呢他们不回耶路撒冷，回哪去？回拿撒勒。就是这个地图上看到，他们从伯利恒下到埃及，他们本该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因为亚基老在耶路撒冷太过残暴，他们就回到了拿撒勒。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耶稣是拿撒勒人，是当时的政治所有的环境就促成了这件事情，应验了以色列的这个旧约圣经。好，那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的马太福音里面看了耶稣的家谱。那看完以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圣经以外的知识，就我们所有今天在世的人类都是怎么来的。我大概给大家做这么4个排列组合，因为人的出生嘛，一嘛男人女人嘛，那2个数的排列组合是几？一共几个？一共4个。那我们看第一个人怎么来的，亚当。亚当呢，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的参与，他是神用他的灵从泥土所造出来的，是神所造的。说这个人呢是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的参与就来到世上的第一个人。那今天的科学呢实现不了这个，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科学技术还不能从没男没女的状态下造出一个人来，这是实现不了的。那第二个人就是夏娃。夏娃呢是神肉用亚当的肋骨造出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参与者是谁？有亚当作为男人的参与，但他没有女人的参与，所以他是有男无女的一个出现。那这个出现叫夏娃。那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呢照样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你没有这个女人的参与，你光从男人生出一个孩子来，今天的科学技术也实现不了。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有男有女，那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都是父母所生嘛，对吧？从亚当和夏娃出了伊甸园，所有的人都是一男一女，父母所生，所以有男有女，这件事情不需要特殊的工作，自然而生，呵呵，我们所有的人类就这么延续着，好理解。第四个方面就是耶稣的出生，他是一个没有男人参与的，只有女人怀孕生出的人。那这个人呢，从我们今天的技术上讲，科学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一个不同，今天的科学技术可以单纯的从女人生出女人来，但是女人生不出男人来，因为没有男人的参与是生不出男孩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说，没有男人参与的这个玛利亚呢，生下了耶稣，是一个男孩，因为这个是今天的科学仍然做不到的，但是已经有这个技术可以从 女人单独生出女孩来。那这些知识其实对我们今天了解圣经有帮助的，让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这几个人物的来历，为啥会这么记载，你会看到神的作为。人不能做的事不等于神不能做，因为它是神的奇迹，是神的工作。有人问我说，你这个搞医学的搞试管婴儿的人，你竟然相信这个没有男女的生殖这个结果？我说我相信。为啥呢？因为我相信上帝，我相信神。如果我不相信神，这件事情是无稽之谈，对吧？在我的工作当中是无稽之谈。但是我相信神，我就知道神可以做一切他能做的事，这就叫信仰。我相信是因为我的信仰，不是因为我的科学知识，不是因为我所拥有的工作经验。那这就是我想在今天给大家告诉的，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丰富的知识的头脑，有多少的精力，不能取代信仰。信仰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的，信仰就是信仰，你需要信你才会有。那这一段信息做一张幻灯片看来，今天马太要告诉我们什么？马太要回答犹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马太的答案是，他从玛利亚所生，他生在我们当中，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然后他又告诉我说，这个人呢很特别，他是我们旧约的祖宗们所应许的那一位从圣灵生的，他是一位神。这就是马太的思想。马太回答了犹太人的问题，你们所杀的，所要看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他是一位人，是一位神，他是神来到人间来拯救牧养我们的神的儿子。这我们就读懂了马太福音的含义了，这就是他记载家谱的原因。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教义真理，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他是神与人的同一体，不能偏重于一方，不能忽视另一方，他是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神。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想给大家提的。那么下面呢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啊，看看你们有什么读完以后给这个读后感啊，有什么特殊的分享啊。我们课程呢会在一小时左右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 YouTube 的刘老师讲圣经。